各位好，今天8月2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咱先说一关于圣上的一件小事儿啊。这两天呢，圣上在西藏了。我一看他在西藏的时候，我就下意识的干什么呢？搜索一下这个低洼的这些地区啊，有没有什么大的水灾？然后后来发现没有啊，那看来是圣上这回不是去躲灾去了，那应该呢就是有他正经事儿。什么正经事儿呢？那就是西藏自治区呢成立60周年，参加这个活动。为什么要去这个时候去西藏？而且呢，是这么高龄，72岁了，其实是一个岁数挺大的了。你吃那个所谓的红景天呐，然后西洋参呐，先把身体养回来，然后再去西藏。这甚至于呢，是这个你青壮年都需要做的一个准备工作。但是圣上呢，居然就这样就去了，72岁，必须要承认，当年说不定真的200斤，山路十里不换肩，那打下的底子还是真好。虽然他一直以来呢，这段时间就这些年呢，身体上出了一些小问题，但是看来呢，还是要抱着病体，或者是说呢，养的差不多的病体，去这个干自己应该干的事儿。那至于说他去了为什么，其实也挺简单的。一个呢，就是这个整数，中国人嘛，凑整这件事儿呢，还是比较这个愿意去干的事儿吧，对吧？当然全世界都差不多，一凑整就得去。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这个各地都不太稳，就是甭管是疆独啊、藏独啊、蒙独啊，甚至于还有满独啊，对吧？还有上海独、沪独，这些地方呢，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东西。而且呢，中国呢，对于各个少数民族的自治地区，的政策也有可能呢，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这个东西就看将来它是怎么一个，发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件了。这个可以从那些废话连篇当中呢，提取一些更为有用的信息。等他发布了这个东西之后，咱们再进行解读。但是我还是相当佩服圣上的这个能力的，因为你毕竟是这样啊，就是你说这个到高原，你可以这个、你飞机上可以充氧，这没毛病。但是呢，你毕竟不能够参加活动的时候带着一氧气面罩吧？哪怕你就是说随时那种，各位你们见过那个一罐一罐的氧气吗？对吧？就是那个扣鼻子上，呼吸一下的那种。那你也不可能随时拎出那么一玩意儿来扣自己脸上，这个不体面，真的，这不体面。咱圣上这个人是挺讲究体面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他还是承受了很多自己比较这个不舒服的这种苦难的啊，这必须要承认，这岁数也在这儿了。所以很多人说咱圣上的这个大权已经旁落，我觉得真的就不要扯这种事儿了。对吧？他这段时间，出席的活动以及发布的这种各种，他那八爪鱼的是那个各种各样的指导方向比较少，是因为呢，更多的他需要在幕后了。他并不是一个每件事情都在前面，一是身体是扛不住的，他岁数也在这了；二一个呢，整个权力布局啊已经基本完成，那他只是抓大放小，不能够全都是他原来这么像原来这么样咔咔咔满处烂纸，对吧？这个确实是你要理解这件事儿。如果一个人呢，就天天的还是这个自己都干活啊，这往往啊就会出问题。你像我们都知道诸葛亮吧，诸葛亮老师呢，那当年不是就是有司马懿评价他一句话，就是说叫时少事繁，岂能久乎？对吧？这个是一个领导者的大忌。就是说你什么都自己去干嘛，你看诸葛亮就非常非常要命的是他真的没有培养出一个特别牛逼的班子。就是你看他后继者姜维，这个东西其实也差点说成汤唯，那个后继者他其实能力是不足的。就是说他当然这也是在这个蜀地这一块啊，确实地小人少，他的这个应该说后继的人才不足，但是呢他确实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够强的班子能够接他的手，这个是有问题的。你想这曾国藩牛逼吧，曾国藩牛逼还赶紧培养个李鸿章呢，这个要不然的话根本就接不过手来。那诸葛亮就没这件事情，至少做得不好。这好多人就是说诸葛亮特别牛逼诸如此类的，如果你看《三国演义》，他这个诸葛亮多智近妖，这个没毛病。但是实际上你看《三国志》这个东西，诸葛亮确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呢他那聪明劲儿啊没用在正道上， 说实话没用在正道上。几次的这出祁山呢、啊、这种事儿，把蜀中的力量耗得非常厉害。所以啊，就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清代的一个文人赵翼啊，应该晚清时期的吧。然后呢，去在这武侯祠那儿写的这个啊，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嘛。这个后来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各位可以去看看那副对联，对诸葛亮本身的评价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他只有在中国民间这一块，通过《三国演义》给他给抬了这么高。实际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或者是这个军事家而言，他在中国历史上真的没有那么高的地位。好多的原来的人都不是说特对于他而言，对于他是一个多崇拜的一个东西，因为他的这个在甭管是在治国还是在他审时度势这一方面，都差得很远。这个是有一些人是对此有意见的啊，当然这就瞎扯了啊，这随便瞎说两句。所以圣上这边呢，回到圣上这边来，他这些时候比有人说他神隐嘛，实际上也没有神隐，该出来还是出来的，权力还在他手里，没有任何中国的有一方的政治势力能够对他进行挑战。甚至于连挑战的可能性都没有，不要去讨论什么军方之类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瞎扯的事儿。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事儿。那另外一个事儿呢，就得聊一下这个最近馆长，台湾馆长啊，这个陈之汉这事儿。因为原来我一直不太想聊他这个人，但是这回呢，主要是他特别倒霉。为什么呢？就是去大陆啊做两场直播，一个六月份，一个是八月份。这两场直播做完之后呢，然后呢，在那个又直接发视频说自己啊，不能够在 B 站、小红书之类的开号，也不能带货，也不能够去健身房，也开健身房。然后呢，去两趟直播呢，花了400万新台币，400万新台币是多少钱？八十万人民币差不多吧。然后大概是十万美金，11万美金左右，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数字。是不是花这么多呢？我不知道啊，这个很有可能花不了这么多，因为他两次都没有带特别多的天数，就包括他的这个随行人员之类的，也应该花不了这么多的钱。那可能是骗个打赏啥的，比如说我就跟大家说，哎呦，各位给我打点赏吧，你看我今这个月这个我们家杜宝突然就是这个。特别爱吃某种猫罐头，那猫罐头特别的贵，号称是这个猫粮当中的这鱼子酱，是吧？各位打点赏，哎，手心向上，对，我已经过不下日子去了，你不能看着我们家杜宝瘦了呀，哎，你看这个大概就可能是这个意思，说呢，这个可能是拿这个东西说个事儿，应该花不了那么多钱，但是呢，他这个被国内视为这个另类的特殊对待的一个人，我觉得呢是一个应该的事儿，而他呢自己呢可能还没明白到底为什么他自己受了这个待遇，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他原来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在直播里啊，就是说，操习近平的老婆，就是说那个彭丽媛女士，对吧？操圣上的，就是这个夫人，这个事情吧，实际上来讲啊，并没有那么大，去想让这边人想象说这件事，因为这个就是会把他如何如何。如果真的因为这个，你知道吧？他就连中国大陆的踏上去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中国是有这个，比如说各种各样反分裂法、间谍法、什么英烈法，当然咱彭丽媛女士还没有英烈那个程度，还有呢，就是说你对这个如果对国家领导人不敬的话，那至少是一寻衅滋事能给你弄过去，这个呢并不是说因为你不在这个不在中国大陆这个范围之内，你说这话它有什么改变？就像它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跨境执法，或者是说跨境的去制裁你。那美国现在的国务卿这个他不是卢比奥，他不是也是被跨境制裁了吗？对吧？那包括像是这个，包括像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那像这个陈就是香港原来上个那特首叫什么陈什么安生，就那女的，然后呢，他一旦制裁，就是不能给他开那个银行账户， 就连他自己的工资都只能堆床下边。那你说起堆床下边这事儿，特想起就是那个就是中国有一个很有钱的一哥们儿，也把钱都原来堆床下边，那是谁来？俞敏洪吧？俞敏洪老师好像干过这就瞎扯了，别发散这思维了啊！就是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实际上来讲，那如果想抓你，就是你说这话就足够抓了。但是你能够踏踏实实入境，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是这样的啊，就是像这样的话是不可能放去给他知，就都是下边这些人知道，不会去让上边人知道。情况通报上，就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原来在媒体的时候，哥们儿也管过一段时间内参。那内参是怎么回事？内参是啊，把这个应该我这个领域当中，我应该觉得领导应该知道的东西，就呢给他直接呢放上去，然后呢形成一个小型的一个小，就跟一个那种报纸，或者是说那种叫做应该叫什么玩意儿，就是那种小的那种册子似的，每天都有。而且呢这个东西啊，它有一个汇总，就内参也不是说就是你那份内参就能到这个领导案头，它是经过几层过滤之后，然后呢他汇总完了再到领导的案头，就各个领域的东西他认为就经过几道筛选之后比较那个什么的，就比较应该让领导知道的，夸叽就放上去。您觉得有任何一个人会把这个东西直接写着说台湾有一傻逼叫陈之翰，然后呢他的这个他在直播里说想操你老婆这句话，然后给咱圣上这儿写一内参放上面去吗？你说谁先倒霉？是他妈放内参这傻逼先倒霉，还是陈之翰先倒霉？你琢磨一下就知道了。就像我一直都非常清楚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节目最多最多到哪个级别谁在看啊？是在这个部级领导这儿。这个不是开玩笑啊，就是前段时间前两天我刚做了一期节目，我说呢大阪这一块的这个38军的那个地那个一个子弟啊，就是说呢把因为他夫人也我也认识了，在网上受辱，然后呢就把这个侮辱人的这哥们儿的底子给刨了，是拿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国内的经费，国安的经费。然后我这期节目做完之后，这个国安部的副部长，某位副部长直接拿起电话来，就这个38军这个人呢，就是子弟，然后呢拿的这经费，这事就给曝光了。他是从那个别墅拿到了这个在中国这一中国给国安给这边经费的一个名单，其中就有这哥们儿。然后呢这个就直接就把这个他那个海外警局就给抄了。那这件事情我不是在这节目里说完之后，那国安那部长就急了，直接抄起电话来臭骂了相关人40分钟。就他是看我这节目的。但是问题在哪儿呢？问题是也就到这儿了，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去写一份情况通报在上呈咱圣上，说有五岳散人那傻逼他妈又骂你了，他说你是指南针成精，他说你是治大国如烙大饼，他说你这个如何如何，反正网上这个挤得咱圣上的这种俏皮话，10句有8句是我说的，对吧？那写这么一个专门一帖子，或者是说那个一个奏折啊，内参给咱圣上送过去，你说谁先倒霉？那肯定不是我呀！谁写这玩意儿谁倒霉。所以呢，这种话其实对于他来讲没有太多影响，不会因为这个会把他给抓起来，甚至于还能让他过去。而且这种话说完之后，就不能够因此而抓他，一旦是因此而抓他的话，对整个的形象不好，而且是证明大家都知道了。好多事儿就是大家都知道了那才是大问题，就大家装不知道这个是没问题的。所以呢这个馆长他就踏踏实实就去了，做两场直播。那为什么让你去做直播，你还说那么多的这个拍马屁的话，到今天反而不让你在这个那块去做生意啊，给你买卖啊？那么多的这个台湾这些人到大陆去都可以做这事儿，为什么你馆长不行？ 这个东西说白了啊，总结就三个字儿：没文化。这个不是说馆长本人上学上的少，我读书也不多呀，对不对？那重点在哪儿呢？重点呀，不是学历，而是你读没读过历史和懂没懂整个大陆运转的这种模式。这个东西你要看很多的书才能够知道它内部运转是一样什么样的机制。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馆长这一身纹身，就他在刚开始去大陆，你看啊，他天天的这块这个去，从自打他那个，一会儿咱们再说他这些反转的事，他这些这么夸大陆，他就没在意过说，其实大陆你出境的时候是不愿意让你有纹身的，他那个纹身纹的其实艺术性其实不强啊，但是还看着还挺可观的，就是全身都雕龙画凤嘛，这个烂就是一个操一点号的这个浪子燕青，或者是说九纹龙史进之类会儿，那这个你他这个居然不知道，而且呢他就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场合就穿着这样的这种衣服不就穿着那种他那种就是跨工字背心吧，应该算是就那种露膀子的衣服在那块晃悠。你觉得这个东西大陆怎么宣传你？他即使上了新闻，你看啊，都把这个都给他画了一马赛克。就你这样的去，对吧？您这样的去都给画这个。你看那中国那些运动员，中国那些运动员为国争光拿金牌，都得用马赛克把他这个纹身给遮上。您算哪棵葱啊？然后怎么宣传你？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呀，哈，就是他用的这些人。他是一定要说话要有分寸的，你看什么台湾那个表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他们做事情经过长期的考量，他们是说话办事是有自己分寸，并且呢是能够让别人能够抓他一手，能够给他摁住的。就包括这个后来反正的这位，就比如闽南郎是吧，就有那么一口的人吧，当然现在跟那个八囧也闹翻了。那这样的这些人他们在那块的时候其实是谨言慎行的，并且呢如果想要宣传你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的，而且他们是不能够有太大的账号的，你理解这意思吧？就是说过于的这种应该叫什么呢，过于的有号召力，或者是过于的有粉丝的这种话题效应。因为馆长这样的人，他呢因为没这种文化，所以呢他嘴上没有把门的。你像这个把他列入特殊对待的这个人士，这件事情如果要是其他人明白点事儿的人，这事儿不能说，说了就等于把自己真正的所有的路都断了。其实这条路啊，其实还有一线希望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现中国的这个政策是漂移性质的，它现在不让你去做这事儿，不代表未来不让你去做。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就把自己条路真正的几乎就是完完全全给斩断了，对吧？那我下回还怎么用你？如果我用你的时候，那你在这种看到这个时候，那我的政策反复不就被大家都知道了吗？对吧？这个是不能说的，这就是他不理解的一件事，嘴大。就是他的这个就跟我当时说这谁啊，说这个北京厨子似的，我说你的这个嘴啊在你大脑前边一英里，就是他的嘴比他脑子快，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就现在来讲，他不论你看他所有的这个直播，我没有看过他太多直播啊，我看过他一点这个东西，就他属于谁呢？属于类似于这个徐晓东。不，我不是说徐晓东不好啊，徐晓东这个人其实本心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一点这个小聪明啊，或者小计算呢、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其实人不坏，对吧？人不坏。但是呢他们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这个嘴啊都比脑子快，而且呢就是说到那儿说的时候往往自己不知道自己闯祸了，也不为未来做任何的打算，就当时我就口嗨，我就嗨出来了，嗨完就出事了，这个就都是问题。所以呢就是他就没有理解 在中国这块你他们用的是要什么样的人？他用的是真正的能够说、能够管住自己嘴的这样的人。你管不住的时候，他就对你没有任何的信任度可言，这要出事儿了。因为都知道，如果我要是用这个人作为我的这个大外宣，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外围组织，对吧？你看，就是外围嘛，外围男也是男，外围女也是女嘛，对不对 ？OK， 那他一定是要能够掌控，不光是他能够掌控你，而是你自己还要能掌控自己。就好多人都不理解，说你就为什么说他能够，他觉得说我掌控你没毛病啊？有人说，哎呀，说这个掌控这个有什么问题吗？让他在这边做生意，他自然而然他就那个被你掌控了，对，没错。但是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掌控自己，他不定能说出什么玩意儿来的，对吧？所以那这块大陆就不可能用他，你怎么过去都不太可能用你。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呢？他没理解一事儿，他觉得自己啊，能说我这么大的粉丝量，对吧？而且呢，这么高的这个关注度，1600万嘛，1600万的这个看他这个直播的这个事情，那这么大的关注度，我是有资格跟你去谈一些东西的，对吧？你要给我一些好处或者如何如何，但是实际上来讲，我必须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啊，在中国这块不重要。风险永远要比它的收益大，对于他这种人而言。那怎么才能够降低这风险？是要经过长期考察的，不是说你今天说了，我这段时间，你看他的这个，他原来的立场，对吧？反中保台这个立场，然后转换过来，才多长时间？没多长时间，有一年吗？我都怀疑，对吧？这么短的时间，你能够让对方有任何的这个叫什么，就信任度吗？没有，要有长期的考察才有可能让你加入到这个领钱的体系当中，或者是给政策的体系当中。就我原来一直跟大家讲，中国用这种人往往不一定直接给钱，都是要给政策的。比如说馆长在那块想卖这月饼，流量支持，他上边给他一个，上边打一电话说，哎，说那个，比如说那个在 B 站上或者是在抖音上，夸去给打一电话说，哎，你给他点流量吧，夸流量进去，有流量就有钱呢，对吧？那 OK， 好，这叫给政策，不会直接给钱。比如说他在开健身房或者其他一些商业，做商业的这种模式，那就有可能干嘛呢？就是给你各种各样的特批，对吧？哎，让你去那个，让你整个一路畅通无阻，没人去那个，去把你的这个叫什么，给你去吃拿卡要，也就到这个程度了。这叫给政策。那什么时候才能给你这政策？是经过长时间的考验才可以。这个不是开玩笑啊，共产党从来都是这样的。原来国民党当年的时候，就是那些投降的将军，比如说杜聿明，对吧？最简单，最给大家讲嘛，杜聿明是49年被俘以后，对吧？那被送往这个北京功德林这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他在狱里待了多长时间？待了10年的时间，到49年到59年，对吧？期间啊，被要求撰写这个认罪书啊，接受思想教育啊，对吧？59年12月份的时候，10年之后了。那作为第一批的特赦战犯获释了，然后干嘛呢？安排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这种东西都干嘛呢？都是给他一份钱养着的。你这文史专员干嘛用？你是真的去说这些事情吗？能让你真正说吗？不会。所以他要经过长时间的改造，这是中国政府中共一向的这种模式。就包括像不光是这个杜聿明啊，就是黄维当然就更晚了，他75年才出来，对吧？因为他始终不接受改造。傅作义呢，这个傅作义可能会好一些，因为他是起义嘛，被视为功臣，这个还没有被关押，甚至于呢被任命为水利部的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这个呢，也就是一个在那儿的排位，他的权力非常的小，他那权力根本就赶不上他当时的几个副部长。就水利部那部长，他实际上是一个空衔， 这个它就这，而且是干嘛用的？给它搁在这儿呢，是一个让大家看的一个榜样，说我对待这帮人是个好的啊，就大概是这样。但是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所以而且他在文革的时候，就是也是遭到了很批判羞辱。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经历嘛，对不对？我爷爷也是国民党的军官，那当然是中级军官了。那一样，文革的时候受冲击就没过去嘛，这是正常的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包括什么陈长捷呀，包括其他的。我跟你讲，在正反运动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大概是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正反运动是50年到53年，就有242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就是包括5名上校以及辛亥革命的元老，78名中将啊，就是被处决或者关押，就是这个有处决的有关押的，这是242，家属也受到了这个株连，对吧？你看，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啊，这个杨伯涛，对吧？曾任国民党的军长，投降后被处决了。那李先洲，国民党军长，被俘后遭处决，对吧？那就是这些东西，反革命分子就是在正反的时候，啪叽就给。都给处决了，这个是他们这些人的下场。就是你真正说起来去投降了，然后你反正了，对吧 ？OK， 在台湾可能叫反正，这边可能叫起义。那你实际上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验，我党的考验，你才能得到一什么呢？得到一个能够说让你在这儿给一点政策，让你在这儿挣一些小钱儿的这么一种模式。不会说是给你让你能干这事儿。馆长为什么我说他没文化，就是没有历史，没有历史感，就是你没有去多少看过一些当年国民党这些人，那都是将军级别的，对吧？他们当年的甭管是起义也好，反正也罢，对吧？起义或者是被俘，其实都具备着极高的影响力在这边。那即使这样的话，他们有这么大的这种影响力，包括什么，还有需要共产党需要他们拿出来当牌位，也不过是得到了这些文史专员呢，空头的这个水利部长的这种爵位，这已经是最好的了啊，不差一点的就都已经被枪毙了，对吧？都已经被杀了。所以你就这么短的时间，你就希望自己砸下这个东西，然后获取了这个影响。而且呢，这个影响力经过评估之后，因为你这个跳反跳得太厉害了，对吧 ？OK， 那这个你是不是能够带来的收益大于所要冒的风险？你只要这张嘴还是这个德行，你放心，你的风险就一直要大于你的收益。这个你甭管你花多少钱，你去怎么去都会出问题。除非什么呢？除非你先把自己嘴给管住了。你要把自己的嘴给管住了之后，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再考量你，你再做一些东西还具备这样影响力，并且你的影响力并没有是遭遇到你的所谓的影响力，黑粉也是粉嘛，对吧？你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关注啊 ，OK， 好，那看了你的节目都没毛病。但是如果大量的是黑你的，那在政治领域上而言啊，政治领域而言，黑粉。实际上而言并没有构成像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油管，你黑粉也是粉，你黑我五岳散人你得看啊，你有时候经常好多人跟受虐似的，不喜欢这个人他还得看，对吧？看了你就给我带钱呢，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事，这块可以。但是在政治领域上，黑粉是负粉，所以你这么跳反的时候，那你有没有这个价值，这些东西你都要考虑之后。然后呢，还是这句话，这个多读一点书，管上自己的嘴，这个才是真正的你将来晋升之阶。这是我给你一个呀哈，这个一个小小的忠告，哎，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